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就在前几日，即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都举行了集会游行。原来4月25日这一日呢，对法轮功学员呢是有特殊的意义。原来在23年之前呢，即是1999年4月25日，有万几名法轮功学员自发的去了中南海和平请愿，请求中央当局给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他们，但是呢就被中共当局歪曲成为围攻中南海。自此之后呢，法轮功在中国内地呢就受到官方正面的打压，一直到了现在，持续了23年有多。因此4月25日这一日呢，就成为了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了。在今年，即是2022年4月25日这一日呢，就是法轮功和平上访23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才有过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举行和平集会游行，来到进行纪念。在这里让我们盘点一下法轮功学员今次在全世界各地所举行的纪念活动先。在4月23日，超过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法拉盛 Flushing 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向自由社会的民众传递了真相，并呼唤正义之士响应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的退党大潮。在4月16日那一日呢，在大芝加哥地区，部分的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之前举行了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的和平上访23周年。另外在4月22日，加拿大渥太华部分的法轮功学员亦都在中国领事馆之前集会，纪念23周年之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活动。哈尔顿大学学生刘志源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释放包括他父亲刘丹波和加拿大公民宣誓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同样在4月22日的傍晚，澳洲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市政厅之前呢，举办了425和平上访23周年的烛光纪念晚会，向全世界的人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持续迫害。在4月23日，纽西兰法轮功学员亦都在屋克兰市中心 Altie Square 广场举行了集会活动。纽西兰和平联合会秘书长 Jeffrey Fire、 知名的人权律师 Kerry Gore 同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并揭露中共利用425事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呼吁世界人民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和对整个世界的危害，一起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另外4月20日在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领事馆之前以集体练功的和平反迫害活动形式，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比利时学员表示，今年是迫害以来第23个年头，我们要每年都来这里，无论天气恶劣与否， 企喺中共領事館之前，安靜地打坐，向各人展示出乜嘢叫做法輪功，並要求停止迫害。日本嘅法輪功學員喺4月23日喺東京亦都舉行咗反迫害嘅遊行，紀念萬名法輪功學員喺1999年4月25日喺北京嘅和平上訪23週年。喺英國4月16日，百多名部分嘅法輪功學員在倫敦市中心舉行了宏法活動，紀念425萬人和平上訪23週年，同時向世人揭露了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在4月25日傍晚，英國法輪功學員到中國領事館，以練功的形式向途人展示什麼叫做法輪功，並拉出橫額，话俾途人听，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已经持续咗23周年啦。我哋回顾翻历史，重温一下喺当时中国最大规模嘅和平上访，点样被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嘅事件啦？喺1999年嘅4月23日同埋24日，中共当局喺天津无故咁捉咗40多名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被告知只有去北京上訪才能夠解決問題，所以他們約在一起，就在4月25日有10000多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地去了中南海和平請願，請求中共當局給一個自由合法的練功環境。425上訪被外界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理性上訪。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10000多人在當日呢是很安靜、和平和理性地等待中共當局給予一個答覆。他們不但對途人甚至交通並沒有造成不良影響，並且他們在撤退的時候將地下的垃圾執得乾乾淨淨，對市政使用帶來了正面的示範作用。但是當時中共黨魁江澤民一伙就將這件事件歪曲成為圍攻中南海，並用這個為藉口展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一直到今日，中共對法輪功修練團體的迫害已經長達23週年。根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資料，自從迫害開始以來，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監獄、拘留所和勞教所，他們在裏面遭受了酷刑、活摘器官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性虐待。一些專家將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定性為群體滅絕。據英文版的大紀元此前報導，根據一份洩漏了的內部文件，即使在中共病毒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間，中國共產黨仍然是持續地迫害法輪功修練者。另外，根據追蹤中國法輪功學員受迫害情況的網站名慧網的報導，在2021年確認了有5886人被非法拘捕，超過10000名法輪功學員被騷擾。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繼續看看集會現場的一些採訪報導。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一节呢，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23周年之前的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纪念活动。在这里我们采访了世界各地的活动参与人士，听听他们的说话先。在英国伦敦的周女士，她在1999年4月25日那一日是亲身经历者之一。她说自己在迫害之前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但是中共政府是有预谋地要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在1999年425发生的前几日，天津很多的大法弟子无端端被捉了被打。天津方面将责任推到了北京的中南海。临近地区的大法弟子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纷纷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他说北京公安警察好像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他们将学员带到了中南海外围，但是上访的学员都是站在行人道上高，连盲道都空了出来，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交通，但是警察挡住了马路中间，不准行人和车辆通行。周女士还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中共有意策划了天津捉人的事件。江泽民那一班人呢，为了达到镇压法轮功的目的，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将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污蔑成为围攻中南海。三个月之后就发生了720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迫害。这场大迫害一直维持到今日，已经整整超过23个年头了。另一名接受访问的是前华娱卫视编导王先生，他在纽约活动现场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已经来了美国生活40年，以前在国内从事金融业，太太虽然来美国生活不耐，但是他因为以前是香港华娱卫视的编导，很快就了解到国内封锁消息和自由社会的区别。他们两个人都是新唐人大纪元的忠实粉丝，相信信仰与正面的价值观能够对人产生好的影响。他感叹在国内法轮功的真相得来不易。就在纽约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游行活动当日，王先生同埋太太带住6岁嘅女儿，企喺法拉盛街道旁观住法轮功游行。法轮功学员多年以嚟坚持嘅信仰，向海内外华人传递咗中国真实嘅声音，俾华人精英都睇得到，唔受中共思想洗脑嘅中国人所具备嘅风骨。佢话：好啊，好啊，非常好。呢啲证明咗，除了其他宗教之外，中国人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王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真善忍，就是坚信总有一日总是会带来改变的。他还说，虽然太太在国内已经是位居媒体重要的位置，但是他都是来到美国之后才知道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接着王太太就表示说，其实现在的社会，尤其是国内社会，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只有来到国外以后才看到影片，才知道比如说有活摘器官这种事情。他说，我觉得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慢慢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越来越多人企出来的呐喊，使到他有不一样的感觉和不一样的想法。他还举例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做一个关于就业方面的新闻，其实已经没什么好敏感的材料了。上头照样是将那些采访剪了他们不喜欢人看到的材料。他感叹地说，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国内大家都不知道真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筛选过的，你看到的就是他们要给你看的东西。有美国议员盛赞425和平上访是给了几百万人的勇气。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国会众议院议员佩里 Scott Perry 4月21日接受访问时说，20多年之前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约有10000名法轮功学员举行的和平集会，是继续被全世界数以百万计寻求结束北京镇压的人带来了勇气。佩里说，在1999年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中南海的和平上访，他称赞这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这些法轮功学员呼唤释放几日之前被无故拘捕的10多名修炼者，并呼吁当局撤销对法轮功的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当日的勇敢行为继续被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相信并渴望结束中共镇压的人们带来了勇气。佩里在比英文的大纪元下属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份声明之中这样说，佩里的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在425和平上访23周年前夕发表，到时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将会汇聚在各自的城市和乡镇，纪念这一件事件，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它的核心价值是真善忍。20世纪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备受欢迎，据估计到上世纪末，中国大陆修炼的人超过7000万甚至1亿人。他说中共很快就将这一种非政治活动的大力推广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佩里还说，中国共产党自100年之前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崇嗜血好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造成了数千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在加拿大有国会议员表示，要坚定地和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4月22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洛 Judy Scott 议员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赞赏法轮功学员为了信仰自由作出了的和平抗争。他说，我坚定地和加拿大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斯格洛议员亦都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处8年徒刑的加拿大公民孙西女士。他说，作为加拿大人，我们绝对不能够保持沉默，而是要表达我们的关切。他希望帮助制止这些暴行。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两节呢，我们就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4月25日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咁接落嚟，我哋睇一下一啲真实嘅迫害个案。咁啊，除咗刚才讲嘅加拿大女议员斯格洛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处8年徒刑嘅加拿大公民孙西女士之外咧，现实仲有唔少嘅法轮功学员系遭受紧迫害嘅。以下就系另一个个案。一位北京法轮功学员韩飞曾经多次被中共非法绑架、关押、劳教的北京法轮功学员韩飞呢，在4月22日下午再次被非法绑架。而韩飞身在英国的女儿李慧要求中共相关单位人员立即释放她母亲回家，并且不要继续再参与这些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共的持续灭绝式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今年前3个月已经造成了44人含冤离世。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报道，在2022年1月至3月份已经获得通知的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他们生前都遭受过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等迫害，其中有人被刑讯逼供、酷刑折磨、药物毒害等等等等。以下是其中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更加多的案例详情呢，请参阅明慧网的报道。第一位小学教师陈风清含冤离世。陈风清出生于1940年5月25日，曾经当过兵5年，转业到彭州市敖平镇小学当教师。1997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全部消失。2004年9月，彭风清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挟持到德阳监狱关押，狱方仲教唆犯人在他的饭碗里面、水瓶里面落药，出狱之前仲打毒针，使到他一度精神失常。出狱之后，他经常遭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骚扰。2021年9月，彭州市关爱中心居委会人员3番4次咁逼迫佢放弃修炼，遭到佢拒绝。自从陈风清被非法判刑之后，当局就非法停发咗佢嘅退休金。由于长期遭受迫害，陈风清身心受到极大嘅伤害，喺今年嘅1月31日含冤离世。第二则案例系大连嘅张国宇器官衰竭离世。张国宇出生于1972年9月18日，同埋妻子沈莲原本是中国网通集团辽宁省通讯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的职工。他在修炼法轮功之后，工作负责为他人着想，多次在公司合理化建议中获奖。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张国宇被2次绑架、拘捕，遭非法劳教4年。他妻子亦都是被迫害得精神恍惚，幼子失去了父母的呵护。在2007年，张国宇被非法劳教关押在本溪劳教所，因为他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受一种所谓深藏的酷刑折磨。在2008年的3月12日，他被绑上了所谓的新床，锁上了在新床上高9日，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的病症，到医院检查是肺部感染。自从在劳教所出来， 至到2021年，街道办和派出所一直对他和他妻子进行骚扰，终于因为劳教所造成的肺部旧伤复发，肚和肺部大量积水，造成了身体多种内脏器官衰竭，终于在2022年1月18日凌晨离世。第三个个案是被非法关押了9年的沈阳吴乃英的冤死。吴乃英家住沈阳市沈河区万寿寺地区，在1997年前开始了修炼法轮功，并且积德行善，是伦理公认的大好人。在1999年的7月20日，吴乃英坚持信仰，曾经5次被绑架，1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9年几。2015年6月15日，吴乃英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2017年9月29日，被沈河区法院枉判了3年，勒索了20,000元。2018年的1月9日，吴乃英再被劫持入辽宁女子监狱，受到迫害。2019年11月，经历了3年的冤狱迫害。吴乃英走出女子监狱的时候是处于半失忆状态，回到屋企之后，她曾经回忆起她在狱中被迫害到痛苦不堪、气喘和呼吸困难。在2021年12月16日凌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吴乃英含冤离世。综合上述的个案，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就是人类社会的大毒瘤。旅美大陆人权律师吴少平曾经公开表示，中共政权本质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大毒瘤。这样一个毒瘤在人类社会出现，它自然是不允许健康的力量存在。中共自从1949年建政开始，就对善的力量进行破坏和摧毁，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品质的破坏是非常厉害的。自从1999年到今日，它重点地迫害的信仰群体就是法轮功。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中共这些邪恶的政权，他最终是要失败的。对于吴少平先生得出的结论，大家又不妨和平理性地思考一下，这些是不是目前问题关键的所在呢？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